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这个第一次上来不是因为要做主席或者是要那个报告什么事情啊，还是非常的紧张的。今天呢，就是我们开始之前呢，也想要问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同样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游戏，就是类似于像一个信任被摔这样的游戏。它就是你要站在一个大概2米高的台子上面，然后手应该是多数时候是手被绑着啊，眼睛被蒙上，然后背对着一些可能是4个、6个、8个两两就是搭着手的人，然后你就要从那个高台上面倒下去。没有啊，我自己在就是高中的心理课上，我们班的同学就是全班轮流都做过一次这样子的游戏。当然了，我肯定不是那个第一个就是敢冲上去做这个游戏的人。可是呢，其实当我去观察了一段时间，看见好多人做了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们下面的人多数都可以总结出一个一些要领吧。特别就是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身体一定是要非常的放松啊，就是我现在在跟自己说的，就是然后呢，你倒的时候就一定是要很平的倒下去，而不是就是缩着身体坐下去。那样子的话呢，一就是当然是最舒服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样也是最安全的。可是其实说实话，就是当时不论怎么，我们用什么姿势倒下去都是很安全的。因为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我们班有很多可能有100公斤的男生都已经做过这个游戏了，他们都非常安全的被接住了，不论他们的姿势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是我是很知道，我就是可以安安心心的去玩这个，尝试这个游戏。那轮到我的时候呢，我就站上去两眼一闭，几个深呼吸的时候呢，我就脑子里面过了一下我这个技术动作啊，就信心满满的躺下去了。那大家猜我的结果怎么样？就是非常意外，我就是一屁股坐在了前面的两个男生的腿，就是那个手臂上面。就哎，反正就是我自己都对自己非常的失望了。因为其实说实话，头脑当中我是很知道，我很信任后面站着的这些同学，就是他们也都是身体强壮，然后非常 reliable 非常可靠的人。然后呢，我也很期待去做，我也觉得我肯定是能做好的。可是就是我也意识到，当我真的要倒下去的那一刻，我是下意识的，不论是我的身体还是我的思想当中，我都意识到我想要自我保护，所以我就缩起来了。然后其实当我现在去回想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就想，如果再给我几次机会去更多的练习一下，我应该是可以最终很好的去把它完成的吧。回到我们今天刚刚大家读到这个故事的主角亚伯拉罕，在他被介绍的时候，其实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肯定是要非这个信心之父莫属了。而且呢，这个现以撒撒的故事也常常是被作为凭信心回应上帝的一个典范来被教导。如果我们是不知道他的过去，比如说今天你第一次听说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就好像是一个第一次玩这个信任游戏啊，就好像开了挂一样，他就可以完全没有顾虑，满分的去完成游戏的这样的一位同学。然而其实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听过这个故事，当我们自己回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会不会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忐忑的呢？因为我们可能啊，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啊，去回顾我们过去面对信心挑战时候的经历和我们所做的那些决定，同时审视我们自己现在信心的状况，来做一个比如说带入式的假设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这当中我们自己会面对很多很真实的挣扎，好像感觉除非我们就断绝七情六欲，超然物外，否则这个标准好像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企及，说实话可能也有点不愿去企及的一个属灵高峰。 那对于一些可能我们在座还未信主的朋友，您会不会也有一些对于基督徒类似的一个刻板印象呢？这是一群好像被洗脑了一样啊，会因为所谓的上帝的吩咐就去做一些常人看来是不太合情理，他们自己肯定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的人。比如说为了一些不相干完全不认识的人可以得到关爱，听闻福音就居然愿意花两三周的年假自费去到一个环境极差的国家或者是环境里面做宣教士或者是做义工，甚至有可能他们回来的时候身上是带着各样的疾病疲累的。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就先来看一看这个信心之父的典范故事，它具体说了些什么。那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交代给读者一个事实，他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里的原文是这上帝他试验亚伯拉罕， The Elohim he tested Abraham。 这个说法是作者刻意要去强调是亚伯拉罕的神主动试验他，不是什么其他的神明，也更不是亚伯拉罕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主意。同时呢，这一次神与亚伯拉罕的对话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是或者是去与他立约啊，或者是为了重申应许，而是给了他一个好像晴天霹雳一般的突然出现的吩咐。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摩利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里所用的这个句式呢，其实又也是呼应了起初十二章一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往哪里哪里去的这样的呼召。第一次的时候呢，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相遇的时候，耶和华是要他去告别过去啊和族人，凭信心来跟随神，神也无条件的说要赐福给他。这一次是要他切断本来满心盼望的未来和后裔，凭信心去顺服上帝的吩咐，然而却没有事先有提及任何的应许。所以相比之下，这一次的这一个要求绝对是一个难度满格的挑战。可能我们有人会说，没准亚伯拉罕就根本不在意这个儿子，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所以对他来说呢，这个要求其实不是什么难事。经文当中确实没有直接记述亚伯拉罕的内心活动或者说他和这个儿子以撒的关系到底好不好，然而结合上下文对比起我们作为现代读者可能会有的这种道德伦理上面的冲击，亚伯拉罕当时所面对的挑战可能并不在此。就让我们接着看一看经文是怎么说的。首先经文对以撒的描述，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就采用了一个层层递进的，是一系列更贴近亚伯拉罕心的这些词汇。同样的，这里也是呼应第十二章一节当中的本地本族本家。所以我们知道献以撒的这个要求对亚伯拉罕来说绝对不是一件易事。同时在这个故事里面对以撒的这几个描述其实一共重复了三次，除了第二节，就之后还有在第十二节和第十六节里面，并且儿子一词一共出现了有十次之多。就结合十二章以来的这个大背景呢，经文其实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耶和华的这个要求是与神的应许，特别是对后裔的应许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当神要求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就是要把他独生的儿子献为燔祭，这个意思就是说用火完全烧掉献给神。这不光是一个要舍弃爱子的，就是只是情感上的冲击而已，它更是对亚伯拉罕与神关系的一个挑战。起初呢，他与神建立关系是从神应许他会有后裔会得福开始的， 但是如果他的这个儿子以撒没有了，那应许要怎么实现呢？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又要怎么继续呢？我想这个情形对于一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会不会也觉得有一些熟悉？就可能最初我们是因为在最孤单、空虚、难过、迷茫的时候，得到了教会的关爱，从神而来的平安，或者说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我们的事情按着起初祷告的方向和内容成就了，甚至我们是经历过一些神迹才开始就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接着圣灵感动我们知罪认罪，凭信心回应了主耶稣无条件的这个救恩，决心来跟随他。可是当我们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时不时是不是就会面对一些信仰上的挑战？如果我们选择去顺服神的旨意，很有可能是意味着要失去一些我们很在意的人和事。或者我已经很忠心的在跟随神了，可是为什么有一些我心中所想所爱的神你就是没有成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疫情之前2018年底的时候，我也是在这里给大家做过一个关于神是如何带领我最终决定要做执事的一个分享。当时我提到其实在要被提名之前的不久呢，我对自己的人生主要是事业方面就是有了一些些的想法我想要去可能有更多机会发展的一些城市去找工作。一方面当时我已经做营养师有1年多了也很感恩，就是那份工作也是神赐的，神也逐渐帮助我去建立了对这一个职业的一个热爱，以及消除了我对自己能力上面的一些怀疑加之其实从小我就是一个可能心里面一直想要去别处闯荡的有这样子一个渴望吧。那个时候的我根本就是无法想象如果我在堪培拉待5年10年会是什么一个光景，就是这些数字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太大了，太遥远了。所以说哪怕是一个2年的执事任期，就简直就是我奔向美好未来理想上面路上的一个程咬金，我就觉得是个非常难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肯定也有过，或者你正在经历类似的挑战。你是否意识到有些你极为在意的人和事，你明白神要你交托摆上来跟随他侍奉他，或许可能是一些你休闲娱乐的时间，可能是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一些期待是你事业上的抱负，或者是你的身体健康吗？也可能是我们银行账户上面的存款金额，是我们的房产吗？就在我们按着你心中所愿觉得也是神带领你走的这个计划一步步在前行的路上，神却好像偏偏非要你去做一个选择，要你去割舍他们。那你曾经是怎么选择，或者说你现在计划怎么选择呢？回到今天故事当中的主角，就先让我们忘掉刚刚我们已经读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按着故事的情节来继续看一看亚伯拉罕在面对他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根据3节和9到10节的描述，领受了这个吩咐的亚伯拉罕就清晨起来，背上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就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这一系列的行动其实都是在体现亚伯拉罕的一种毫不犹豫，甚至他为了能确保这个燔祭能够顺利进行，是提前准备了这些柴，也捆绑了他的儿子，避免以撒会挣脱或者逃跑。 我们肯定很好奇，就在想他当时内心想法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可以如此坚定地做到这个地步？那我们接下来会看两段的对话啊，第四到六节，然后第六到八节，其实就为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好，当读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点不是太能确定亚伯拉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些人是会认为亚伯拉罕已经其实在心里决定不去遵从神的这个命令了，他就只是要去拜一拜，走个过场，然后就和儿子一起回来。但这其实好像似乎不是很符合他从一直以来的这个顺服的形象。第二种可能，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他是打算按着神的要求去做的，只不过现在是向仆人和儿子故意掩盖这个献祭真正的内容，毕竟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甚至也不是第二次撒谎了。之前在第十二和二十章的时候，都分别记载了他为了自保而向居住地的外邦人说，他貌美的妻子撒来其实只是他的妹子。那第三种可能呢，就是这是一个蛮有信心的宣告，他虽然不知道事情将如何成就，但即便神要他献了以撒，他仍然相信神在第二十一章十二节说的从以撒出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的这个应许是必定会成就的。我想就是在这么大的一个危机面前，在过去三天的这个路程当中，他其实或许和我们一样，这些想法都有过。如果我们单凭第五节还没有办法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的话，那第六到八节可以说就是直接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答案。那我们一起也来读一下。于是二人，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好啊，其实就是我是故意把那个第六节的后半这个“于是二人同行”也包含在内了。就大家可以看到，经文是通过重复这个“于是二人同行”的短句来突出中间就是加在这个两个短句中间的父子二人的这个对话。同时呢，这也是一种文学手法来表现，其实这一段中间的对话呢，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剧情的发展。他们先是一起同行，然后有了这个对话，之后呢，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儿子继续坚定地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他对他爱的我儿温柔，但是也是坚定地回答：“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这个预备的原文其实是看见，就是 see 的意思，引申的意思就是说，当神看见人的需要，便会看顾和预备。其实这个词呢，在我们整个刚刚读到的故事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次，第四节、八节、十三、十四节的时候，可能亚伯拉罕也并不确定神会如何看顾，毕竟他不像我们刚刚已经都读过了嘛，知道事情故事的结局了。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并没想要逃跑，他决心要按神的要求去献祭，同时他也不只是举目远远的看见神所指示的那个地方，他也更是通过他属灵的眼睛知道这一位他跟随至今的神是蛮有慈爱的神，因神看见了他的需要，也必出手有所作为。 当然之后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确实是喜悦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个顺服的回应的，并出手干预了，也阻止了他去献以撒。第十二节天使就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也接着呢，就让亚伯拉罕看见神为他预备的公羊来代替他儿子作为燔祭。好，如果我们今天的内容啊就到此结束，除了可能让大家去和亚伯拉罕有了一些情感上的共鸣，特别是我们明白这个要求其实真的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之外，我想很有可能反而会更加加重大家在这个遥不可及的属灵高峰和矮小无力的我之间的这个差距，会产生的一些焦虑和绝望吧。啊，估计如果以后我们遇到像这样子或者是任何困难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就要躺平了。当然了，这绝对不是我们这一次讲到的目的。我们相信之前一段时间我们希望爱和但营里的弟兄姐妹在查考创世纪的时候，也其实已经意识到了经文从十二章开始所记述的亚伯拉罕好像时不时都会做一些不太符合传统信心之父印象的事情。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也会在看完刚刚这一棵参天大树之后，也把镜头稍微拉远一些，去回顾一下这片森林，试图去结合亚伯拉罕过往的经历，也一起来思考和学习究竟亚伯拉罕是怎么从一个和我们一样被神呼召来跟随他，但是时不时还是会软弱的状态，最终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高光时刻的吧。那献以撒的故事呢，在创世纪第十二到二十五章，就是这整段记录亚伯拉罕的叙事里面呢，是处在一个压轴的位置，也是经文记载里面耶和华最后一次和他互动。在此之后呢，其实就是逐渐的过渡到他儿子以撒身上了。所以当第一节说这些是以后嘛，当然了，很可能是在讲说上一章第二十一章发生的事情。然而我们一定也要明白，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有了许许多多与神同行的经历了。从十二章他被呼召来跟随亚伯拉罕并应许他开始，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日的整个信仰经历，可谓是一路跌宕起伏，情节错综复杂，然而呢却处处如有神助。一方面在得后裔的这个事情上，其实原本因为他的妻子撒来是不能生育的，所以他原本根本就没有后裔。那亚伯拉罕开始的理解，可能这个后裔是指着与他亲近的仆人，或者是侄子罗德，或者是从使女夏甲生的那个庶出的儿子以实玛利。另一方面，亚伯拉罕呢，在他与外邦人交往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好像不论他所行的是有信心的，比如说圣经说，他因信神的应许就称他为义，或者是他拒绝了索多玛王的建议去扣留战利品，因为他只愿意接受神所赐福的财物。还是那些没有信心的，比如说他两次自保，为了自保说谎啊，或者说当神应许他一年之后要从儿子这个要从萨拉得儿子的这个时候，他也不明白也不相信，还说但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蒙福也罢。就这个过程中 不变的都是上帝坚定的赐福和对应许的推进。他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仆人、财物、牲畜，然后神也一次次的，不论他跌倒了还是他行的公义，都一次次的重申那个应许，也丰富应许的具体的内容。甚至是到21章的时候，按着神应许要承受产业的这个儿子以撒，还真的就出生了。而这对夫妇呢，也就因此经历到了一个神迹，因为当时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不孕的萨莱呢，萨拉也已经90岁了。再之后经文就记载说，那个可能会威胁以撒继承权的这个儿子以实玛利也被亚伯拉罕亲自给送走了。所以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啊，他们同时也在应许之地呢与那个当地的王啊也结了盟约，就得到了一个居住许可证吧。并且也有一份第一份的地产了，就是一个名叫别示巴的井。这其实就有点好像，我不知道有些我们但以理工作组的弟兄姐妹是知道，我们2017年的时候有去金德班的那个雪山，夏天的时候去徒步。我们当然是可以选择很惬意的在入口的地方就买张门票，就是一路悠哉悠哉坐个那个观光缆车，就是上到山顶去吧，去达到最终的目的地。但是呢，我们是选择了一路跋山涉水，然后最终来到了一片雪地。居然夏天的时候，当然现在我估计别说夏天了，冬天都雪很少了。就是虽然说我们当时来到那片雪地的时候，知道其实前面还有一段路才能到达我们最终计划要去到的那个目的地，但是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休整，彼此鼓励，也很庆幸我们是真的选择了这个路线，也坚持到了现在。然后我们就拍拍照啊，打个卡啊，放松一下筋骨，就预备好继续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说到21章结束的今天故事开始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也绝非只是一个自带主角光环，面对任何挑战都可以轻松闯关成功的这样的人设。相反，他们一家是一路与神同行，经历了很多很多意义重大的信仰事件之后，抵达了这样的一个对自己和对神都有了更多认识，然后再继续经历神应许的道路上，是更 ready， 就是更预备好了的一个阶段。这里呢，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前不久就是生日时候的一个经历来作为结束。我生日的时候呢是一个星期五，我还特意请了一天年假，就是放松一下。然后我们晚上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呢也特别贴心的就捧着两个蛋糕一起为我唱了生日歌。一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我周六的时候就是和约了一些朋友去一起爬骑马，不是爬山，就作为庆祝。大家看我选择的这个活动也知道，就是我是多么有一个想向往远方，就是想要策马奔腾的这个心啊。去到马场的时候呢，我也很意外的就被安排了一匹纯白色的马，就当时我刚好穿了一身黑，我都觉得哎呀自己就很帅。然后我们就一路兴高采烈的就去林子里面去 trail ride 了。到了行程一半的时候呢，就到了一个风景特别好的一个高地，就是工作人员也就建议我们，也帮我们特意一行人马就合影留念，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刻吧。然而呢，就这些事以后。当我们重新上路，然后没走多远啊，我们所有人就眼睁睁地看着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个小伙伴因为他当时要去躲避一棵大树的枝子，就从他的马上掉了下来然后呢，就是不光是这样，我们还看见 那个惊慌的他的那个马就在他身上踩了很多下。所以就当时我们除了工作人员，其他人一我们也不会下马，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只好继续坐在马上啊、看着，心里面只能就是极力祷告求神去救他。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啊，开始经历创伤后的病人和家属会经历的一系列胆战心惊、手术、病情的反复啊、进出 ICU， 一直到他在病房当中康复等等等等。很感恩啊，就是我们最终我的这位朋友其实很快就出院了啊、现在也已经回单位上班两个星期了。这个过程当中有太多的学习和成长。对我来说呢，其中一个挑战是当时其实我有很多的自责和很深的这些情绪吧，以及我也很担心别人会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比如都是因为我这个不安分啊，所以呢选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比如我以后可还怎么和我这一位受伤的朋友去相处呢？比如啊、如果大家就像今天这样知道了这件事之后，还有谁敢跟我一起玩呢？就是这样等等等等这样的想法。都是我吧。这样子的想法和压力其实是白天在医院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性去屏蔽的，可是晚上一回到家，特别是只能通过其他朋友的电话短信去知道病情更新的时候，就特别的强烈。以至于有一度就当我在家的时候，当我们被告知除非有奇迹出现，医生就不得不要通过手术去止血，并且这个也意味着我的那个朋友会失去身体的一个脏器。我就发现我要去祷告的时候，我竟然完全不敢求神行神迹来去医治他。也可能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医学的背景，我真的脑子里面是知道有太多可以出岔子的地方了，所以我就很怕如果任何这样子坏的结果出现了的话，即便是特别是当我如果求了神迹它还是出现了的话，我会崩溃，然后呢我的信仰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只敢说，神啊，我相信你在这件事上是掌权的，你有你的计划和美意，我愿意把所有我之前的这些自我中心的眼光和心思意念都交托在你手上，求你帮助我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做好我能做的和我该做的事情。直到朋友出院之后的某一天啊，我就突然被神提醒，哎，你看看你自己，就曾经我还是那个就是去教了我想要祷告的妈妈说，你祷告的时候不能像求神拜佛那样只求你自己想要的，你应该跟神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就直到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就好像是在一个信任游戏之前还非常自信的可以纸上谈兵的我，但是真的到了战场上却本能的我根本没有做出我该有的那个技术动作一样。然而我更是看见神真是慈爱怜悯人的神，他一直都是那个在伸出膀臂接住我的神，他让我看见我自己当时信心的景况，带领我将我自我中心的感受放下，他也看顾了我的需要，也出手干预了我朋友的病情，他还让我更加坚定的知道，如果以后，就当然希望不会再有任何这样的以后，遇到信仰的挑战的时候，我是仍然愿意去选择用标准的信靠动作来去回应他的。我们经常用高光时刻啊来形容一个人，特别是比如说 舞者啊、演员啊、运动员，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面，他们技艺最精湛、表现最出色的一幕。然而这些时刻的背后，注定是有无数次的挫败、不完美、沮丧，甚至是那些看不到尽头的瓶颈期。事实上，当亚伯拉罕在第十节举刀的时候，他就已经真实的向神献上了蒙神悦纳的祭了，就是他因着对神的信靠，将他自己、他的心、他的担忧和盘算，甚至是他对未来的期待，都完全摆上，降服在神面前。当然了，这确实就是他的高光时刻。经过之前许多的事，亚伯拉罕不仅完全看清楚了他自己的本性，他更是在一次次的经历里面都看到神始终无一的看顾、赐福和主动的干预。所以在这一次面对他与上帝关系的这个试验的时候，即便神的要求让他感受到极大的痛苦，甚至看似是会影响到神原本的这个呼召的，他都确定神的心意从未转移，而且神是有能力去成就这件事的。于是他就凭着他自己信心的程度，抛下过去的失败，然后用行动来宣告耶和华不只是在赐福给他，让他孩子健康茁壮成长，让他子孙满堂的时候才是他的神，而是即便上帝拿走他所有的一切，他还是可以心存敬畏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并且他是相信这一位神是信实可靠，是看顾他需要的神。他的信心也因此而发光，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神常常也会同样的呼召或者指示我们去做一些或大或小的难事吧。这就好像让我们在这个信任游戏里面去一遍遍的操练，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更靠近最终一个这样子，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凭信心去回应神的高光时刻。愿神帮助我们在任何与他相遇的时候，特别是从小事就开始，去愿意效法亚伯拉罕，即便上次、上上次我们都没能够高光，即便这一次我们仍然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和成就，都选择用信心和顺服，而不是怀疑或逃避，来回应这一位信实可靠、满有慈爱怜悯的神。就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主动呼召我们跟随你并一路与我们同行的上帝。从始至终，我们心中所想所愿你都知道，我们愿意按着和你心意的方式去行事为人的心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得罪你的时刻你也都知道，求你怜悯，求你赦免。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信仰的道路上，很多时候面对眼前的困境，我们有太多的不明白，心里也总是有很多的顾虑、自责和不安。然而求你时刻提醒我们，记得你是信实可靠的，是看见我们最真实的需要也看顾我们需要的神。愿你帮助我们在每一次的危机中都立志选择以信靠和顺服来回应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